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这一期最后一堂课，那辛苦大家，也感谢大家这样子在疫情的一个流行期间呢，来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台湾这边的这个疫情，从新闻上看到应该是比较减缓了哈。那可能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生活上的限制。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多依着佛法的一个教导来奉行哈，然后配合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应该慢慢都能够度过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四章的内容，大家都拿到了吗？第四章。好，那这个第四章呢，导师安利的题名呢是中观大圣哦。那他下面有一个，后面又有一个破折号。然后用这个引号啊，写着“性空为名论”啊，在导师非常早，应该是民国31年吧哈，左右，他就提出大圣三系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所谓的三系，就是他的这一种修行理论，它自成一个体系，那这个理论包含说明生死流转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如何修行能够得涅槃解脱，它包含这两个部分，那一般有时候他有一些佛经啊，他就是单提出一个方法，怎么样，比如说往生净土，他也是一个法门啊，但是他还在导师的一个的理解里面，你要成为一个体系的话，那他要说明这个生死流转跟涅槃还灭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教学或是论述，那这些教学或是论述跟他修行契入或是切入的一个方法，它是相关联的哦。好，那当然这一个呢，这个所谓的三系呀，特别是在真常唯心论，真常唯心论，或是三论，或是三系，那他们呢，就是比如说在真常唯心这一系，或者这个系统呢。以楞伽经来说，那他其实也谈空，对不对？他也谈八识，对不对？那有些人就会去质疑说，诶，这部经其实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把它贴标签呢？导师是把楞伽经归在真常唯心的这一个系统里面哦。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事情，要去做一些判断，或是去了解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或是它的核心的特质的时候呢，不能光看它说空就是空中，对不对？说是就是为是啊，或者是说佛性就一定是如来藏啊。其实看他的一个怎么样去诠释，就是 这个生死流转跟涅槃幻灭的这样的一个论述咯、哦、所以就是在中观大圣呢，导师给了一个名称叫做性空为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圣的修行体系呢，他提出性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教学啊，一切法性空啊，然后呢，一切法呢都是为假实色啊，为名啊，这个名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实色啊，为假为实色啊，那它当然也可以施舍，名称也是施舍的一种。大家听得懂施舍吗？施舍就是一种安利、哦、就是一种一因代缘而存在的一个状态啦、哦、的一个样子、哦、明白、哦、我们这边先稍微说明这个提名的安利、哦，那这个论呢，当然就是导师这边很重要的都是介绍龙树的论还有提婆的论，对不对、哦、但是这边的论呢，它比较不是局限在论书这样的概念、哦、它可以把它做广义的一个理解啦，我们比如说这个唯心论有没有，或者是什么本体论，那个论是什么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教学，是一种体系，懂意思啊，是一种思想，那这不仅是思想，因为它还包含了这个实践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论呢，它就是一种体系啦、啊、一种思想、啊、有体系的一种，或者教学啊，教学家就包含这个思想的部分，还有这个实践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一个论呢，可以把它对做广义的一个理解啦，然后这个就是一种主张啊。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一切法性空啊。那有的呢，就是一种实色，没有这一个自性啊，性空从龙树论的一个教学里面，它主要指的是无自性啊，懂意思了啊，无自性。那无自性呢，却是缘起有或是假名有啊，懂意思了啊，它没有去否定我们这个世间的一种存在啊、哦，它否定是什么？这一世间的存在没有一种不会变的啊、哦，常啊独一常乐这一种特质的一种存在，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一种因缘合而生的一个法，然后因缘。这个消散呢，就灭这样的一种存在了，懂意思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掌握到所谓的空呢，它就是要去否定一种不会变的一种实体的一种存在啊。但是这一种世间的这一些比如说房子啦，人呐、啊。这一种都是因缘合的存在，这个是肯定的啊、哦。然后它也要依循的一个法则而存在，就是缘起，对不对啊、哦？依着缘起这样的法则而存在，你不会说做了这个好事，结果得到的是苦果，不会的，它一定是按照缘起法则这样的一种规律来存在着、哦、好，所以 这一个教学的一个体系呢，导师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性空为名。性空就是自性空，自性不可得。那有的呢就是一种和合，就是安立一因代缘的一个安立，自性不可得，但是这种因缘和合的这种存在是肯定的所以圣意毕竟空，世俗假名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二谛的教学所以大家在学习这一个性空为名论或者性空为名系的教学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的教学里面它有二谛的一个层次那世俗谛它就会讲比较这个具象的这一种比较从有的角度来施设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怎么样的一个关联彼此间的关联性。但是圣意呢，是一切法都不能安立的，懂意思啦所以你连这个因果业报繁盛这些都在般若经都跟你讲无那主要是他在跟我们说明圣意的一个境界在体悟真理的当下没有这一些种种的相他来描述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一点就是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啦反正你把握这一个，你就可以了解掌握这一个体系的一个教学所以性空是自性这个不可得然后呢有的呢只是和因缘和合的一种安立施设好，中观大圣，那他当然也就是包含了般若经的教学，那更重要的呢，他调和了般若经跟阿含经的教学，这个是中观大圣，就是按照导师的一个的说明啊，他是依着阿含的缘起中道来这个贯通大圣跟声闻的一个教法之前的这种声闻跟大圣教法它有一些矛盾，在教学的一种语言事实上是有矛盾的大圣跟我们讲不生不灭嘛，对不对但声闻的这一些教法它就跟我们讲要观生灭嘛，是吗在语言的使用上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就是有点相反，相针锋相对那这个龙树菩萨他从这个缘起中道无自性来贯通两个系统那这后面会谈好，那这一章呢导师分成三节，第一节是龙树以及他的论著那第二节在第156页，这是这一章最篇幅最长的部分，龙树的思想那这里面它有分成很多个段落了分成非常多个段落，主要大概大的段落就是四个了四个大的段落。好，那再来第三节呢，在179页谈提婆的白论所以提婆的白论也是性空为名论里面很重要的，所以导师特别也提在这边案例一个节来说明。好， 那这个是关于第四章中观大圣。那中观大圣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的论呢，就是中论，叫中观嘛，它又叫中观论嘛，所以这一个体系的一个名称又叫做中观大圣，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导师要阐明的呢，依据的是中论，中论。好，我们看第一节，龙树以及他的论著。那这边呢也分成几个段落了，就是先说明龙树的历史定位还有他的生平，那再来说明他的论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关于龙树的历史定位以及他的生平。好，那一开始导师说，多方面传出的大圣经，在传出之后呢，数量不少，那内容又各有所重。我们大概提示一下，比如说在角注一里面有没有，它里面有谈到有几类的大圣经，大家可以看一下角注一有没有。在第二行有一个般若法门，对不对？有吗？然后在第三行刚开头引文的净土法门，对不对？然后再来文殊法门，然后华严法门，也就是这一些为什么都用一个法门，其实就是一类的经典啊，一类的经典。那一个法门就是它有这个修行的方法啦，法门其实就是一种修学的方法，那它有它达到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有步骤，有目标等等。所以有不同的这一种偏重的，像净土法门呢，它主要是以佛德为主，对不对？那般若法门它以菩萨的因行为主，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这一种偏重有所不同。以佛德为主，就是会说很多佛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啊，让大家向往，对不对？那怎么样？那向往之后要做什么呢？就去到那边跟这个佛学法啊。那净土法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内涵啊。好，数量很多，各有所重。那在下化众生，上求佛道。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个这个定义了。什么叫菩提心？就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或者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般我们讲菩提心的内涵就是这一个。那它其实也就是菩萨行啊。所以菩萨菩提心呢，菩萨行，它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文字，但是要表达相同的意涵了。菩萨行也就是在完成下化众生，上求佛道这样的一个实践，对不对？那下化众生它就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准则，对不对？那要修什么六度嘛，对不对？要达成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好，所以在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也就是菩萨行的大原则下，初级大圣经的行解不免有点庞杂，就是这个庞杂就是有一点复杂了，而且让人家有一点抓不到重心，可能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矛盾的说法。好，接着导师说，初级大圣流行以来，也大约就是公元前50年到这个公元200年，已经200多 其实按照导师所给这一个数字是250年了啦、哦、已经流行了250年、哦、那在已经流行了这么多的一段时间之后呢，那当时佛教它面对了几个这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印度的神教、哦、要不要去容赦他们的教法、哦、因为他们信徒很多、啊哦、是吗？好，再来就是早期佛教、哦、佛法流传出来的部派、哦、那当时呢就已经有大圣嘛、哦、大圣自身又有一些异义，各有偏重，对不对、哦、所以在这一个时间点呢，就需要有人去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圣的正义、哦、就是正确的一个义理。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龙树菩萨这位论师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因为当时的这个佛教界已经有一点让人这个 无法就是 不晓得哪一个才是对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老师说龙树呢就是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而出现、哦、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他要去这一个整合当时的这一个佛法，要去贯通它、哦、特别是这一个大圣已经融摄蛮多印度神教的一些元素了啦、哦、那他需要出来做一些分别抉择、哦、所以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要求，那龙树菩萨就挺身而出了啦，他觉得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任务，他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哦、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志业，所以成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圣论师、哦、其实第一位大圣论师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名的第一位是他，懂意思啦、哦、我们不想 是可能有一些默默无名的，他可能比龙树更早、哦、但是他是著名的第一位啦、哦、出名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他就是最早的。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再来我们看龙树的生平。第一个是生年的一个推定。好，导师说龙树在世的年代传说不一，年寿又都说很长，有不同的传说了，那也有不同的这个推论。好，那关于龙树菩萨的这一个相关的资料呢，主要是出自《龙树菩萨传》哦、那这是谁翻译的呢？是鸠摩罗什、哦、他什么时候来到长安呢？公元401年、哦、那他来到长安之后就翻译这个《龙树菩萨传》，那里面有一句话跟龙树的年代有关联，就是去此世以来至今死过百岁、哦、就是他去世，从他去世到现在呢，在这个以来到现在，就是这一部《龙树菩萨传》写成的那一个时间，可以吗、哦、他翻译又更晚了，他先写成的，对不对？然后再由鸠摩罗什带到长安来翻译、哦、所以401不是这一个所谓的死过百岁的那个年时间点、哦、在401之前，听得懂吗、哦、401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 然后开始翻译这个《龙树菩萨传》。那它成立的时间要比这个时间更早哦。那后面导师会再推定一个时间，它应该是在什么时间之前就一定要成立哦。所以《龙树菩萨传》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去世已经100年了，已经距离他去世的时间已经100年。好，再来导师说，罗什20岁以前在西域学的，就是学习龙树的大圣法门。20岁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我查一下资料了。20岁大概是公元369，大家写一下大约啦，因为这个罗什的年代已经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推论了哦。主要有两个就是推断的依据哦。一个就是这个高僧传慧皎法师所写的高僧传里面的记载哦。那另外还有就是鸠摩罗什的学生有对他写了一篇叫这个累文啊。累文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去世之后写一个，这应该是寄送体的，来纪念他。听得懂，垒一个岩在一个山横，然后有些当老师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副文哦，垒文一个岩哦，在一个耕耘的耕的那个左边那个字念什么？不是念河，我不是念河，有点忘记。就另外一个判定的一个依据就是僧肇，因为僧肇是他的学生嘛，他写了一篇累文，那里面有提到他的这个生年跟去世的一个时间。那依据这一种学术界有一些在论判断资料的一种可信度，他有一套准则的啦，就是说越接近那一个人的时间的资料应该会错误比较少哦。但有时候很难说啦，因为在传抄的时候的很多数字他都会抄错了嘛哦。所以也很难说哦。或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文学家嘛，他不一定时间写得很精准，他就大概的哦。那梁慧皎离罗什的年代是比较久的啦齁、哦。所以有一派人他觉得应该依据僧肇的这一个证词齁、哦。那但是依据导师的这一个推定呢，比较接近这一个高僧传里面的这个记载齁、哦。好，所以20岁大概是369嘛，是吗？刚才跟大家讲多少？369，刚好369三的倍数。好，所以他在20岁以前在西域就学到龙树大圣的法门。那20岁以后呢，住在秋瓷，秋瓷是他妈妈的故乡啊，哈、哦，算是，因为他爸爸是印度人嘛，好像。好，待会会看一下他的相关的材料。我们看到148哦。好，那在前秦建元18年，也就是公元382，369到382多少年了？多少？13年嘛，哈。13年，那就是在382这一年，罗什就离开了秋瓷啊、哦。 他不是自己离开了，他被人家绑架，因为他是那时候他这个威名远播啊，他的盛名远播，所以这个应该是苻坚吧，苻坚就想要去把他请到这一个长安来，他请到他的国家来，好像是听那一个道安法师的建议了，道安法师，那他就派这一个他的将军去把他抓回来，当然秋瓷他不会放人，那么重要的人他也不愿意，所以他就是用武力把他绑到这一个，想要把他请过去啊，客气的说是请，其实就是要把他抢过去啊。好，那这个吕光就把他带到孤臧的时候呢，结果这个苻坚他也往生了啊，所以大家对这段历史都还蛮熟，所以他就自立为王，所以他就在孤臧呢住了19年啊，也有好处啦，学一些中文啊，所以他后来翻译就是靠这诗，大概是这几年的这一个中文汉语能力啦啊，但是从这个僧瑞的一个描述啊，他就是他中文就是沟通日常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对于那一种比较文雅的高尚的这一类的这一种文体啊文字的使用，他就觉得罗什不太理想，这在他的在写一些序的时候也有描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好，所以在导师说在孤臧住了19年，然后到公元401才到长安齁。好，那这一段一描述完，导师就下了一个结论了，这有点长，就是有一些资料没有交代，那我们待会再做一些说明。他就说可见呢，龙树传的成立一定在公元382以前啊。382那一年他就被劫持了嘛，对不对啊，劫持要到那个长安去，就在孤臧住了19年啊。也就是导师认为呢，被吕光抓去孤臧，这时候他不会再发现新的佛典了啊，也就是他后来翻译的佛典应该是他离开秋瓷的时候带出来的，懂意思吗？啊，所有的这一些典籍，就是382离开的那个时间点，就因为要被请到长安去翻译嘛，所以要一定要把这一些资料都带在身上。哦，那本来理想是要到长安去，结果就知道中途在孤臧，吕光就自立为王，就在那边又把他留在那边，哦，所以大家知道382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导师会说他的成立一定在他之前，哦，因为龙树鸠摩罗什他所翻译的龙树传一定是在382之前就成立了，他已经拿到手了，他已经看到了，懂意思吗？哦，让大家没有反应可以啦，哦，就是龙树菩萨传他什么时候得到的，在秋瓷的时候就得到了，哦，那他382离开就是382之前的某个时间点，这一部著作就已经成立，他才会拿到嘛，对不对啊，哦？才能够带在身上，然后便跟着吕光向东行，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382是最晚的一个成立时间，一定是在这之前啊，哦，听得懂吗？啊，哦，好，大家有点头。 所以 接着导师就说龙树去世百零年，大概就是以一百年来算了齁。所以推定呢就是龙树生于150到250齁。然后这是很长寿了，这边导师写的非常的简略了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齁，顺便了解一下这一段故事的过程齁。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问号，也就是还有异说啦，那基本上导师采取应该是这一个系统，这一个判断了齁。那罗什的父亲他是天竺人，母亲是秋瓷齁，今天的库车齁，有人念库居嘛，是吗齁。但是我看外国的文献他说写库恰齁，库车啊，扣恰，就是用闽南话是还蛮贴近，库车库居齁。那母亲她是秋瓷王的妹妹齁。那父母的熏陶下，罗什可能从小就会说秋瓷跟天竺语齁。传说母亲也会说天竺语，所以她的梵语啊应该就是类似母语那一种能力的啦齁。好，七岁的时候大概公元356对不对齁。那母亲就出家修行，那鸠摩罗什也跟着出家，那当时是学习声闻的阿毗达摩。好，九岁的时候应该就是358了，再加二嘛，跟出家后的母亲到寂宾。寂宾在哪里呢？在西北印啊，当它包含的地方除了这个迦斯弥罗之外，还包含了几个像犍陀罗，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区。寂宾是中国史书上的名称，寂宾，那指它所指涉的一个范围蛮广的。好，那就离这个盘头达多为师学习这个声闻的教典。那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了达法义，受到一般人的推崇。然后12岁的时候大概就是公元361对吗？9岁358再加361嘛，又随母亲东归。他就是他到印度去了嘛，西北印去齁，九岁的时候去西北印，十二岁又回到秋瓷齁。那中途在这一个喀什噶齁，今天的疏勒住了一年，学习阿毗昙，就是这个声闻的这一个论齁，还有增一阿含。然后也学习印度的四吠陀以及世间的种种世间的学问。好，那导师提到他这是哪一年呢？大概361左右。他说他在这里呢，他遇到了这个刹车王子须利耶苏摩。他跟他学什么？学习大圣的中论、百论，这些都是跟中观相关的经的论嘛，哈。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拿到龙树菩萨传了，是吗？哈，这应该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刹车的王子，哈，刹居是吗？刹车王子，嗯，就是教他跟龙树。有关的这一个百论是提婆的啦齁。好，那在导师这个是引自永光集，然后在后面晚在这一段文后面导师有谈到，导师说他在约在公元360前后遇到这一个刹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齁。 那其实前后差不多了，361 362左右、哦、好，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记一下，他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拿到龙树菩萨传，对不对、哦、那已经传到这边了，表示这个时间点在前面，然后再减100才是龙树去世的时间，懂意思了、哦、好好，那导师后面有说，学习大圣的深意在传说中似乎和他学习阿毗昙六祖论是吠陀等世间学同为在沙勒的那一年，那导师觉得有一点，他再怎么天才也不太可能以学那么多、啊、那他有做一个推断，大概是住沙勒的那一年是3岁，学习阿毗昙等佛法及是吠陀等世间学术后，才遇到须利耶苏摩，开始学习大圣经论、哦、这应有一段较长的这修学时间、啊、所以前面是12岁回到要东归嘛、哦、然后呢在苏勒住了一年、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哦、那20岁呢他就受戒、哦、然后他依这个杯摩罗刹、哦、学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那导致后面挂号说大圣的这个修学者出家呢，从来都是受声闻戒出家，罗什也没有例外、哦、也是当时没有菩萨的僧团，出家都是要到部派去出家的、哦、好，那罗什住秋池的王心寺，虽然年纪还轻，但是在此弘扬大圣名声已大大的宣扬开来，那大概是西元379年，也大概是罗什西元379年，大概罗什30岁的时候，那僧存是一个法师了、哦、他从秋池得到了比丘尼戒本，回到长安、哦、那在道安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哦、与王心伽蓝夏附注说、哦、就是90僧有年少沙门至鸠摩罗什才大高明大圣学，与这个佛陀舍弥是师徒，而舍弥阿含学者也、哦、所以导师说这一段记载呢，就是他们把这一个比丘尼戒本拿回来，道安帮他写序嘛、哦、那这一个序里面在王心伽蓝讲到这边的时候有一个附注、哦、就这一段话，那里面就是有形容鸠摩罗什是年少沙门，有没有、哦、就是说描述他是年少沙门至鸠摩罗嘛、哦、好，那导师认为他大概就是30岁左右吧，所以这边为什么写30岁，就是导师的一个推论了。好，再来这一个公元382年，他这边会有一个色块，主要是在导师的书里面这边写成四，这个到时候要再反映给这个相关的编辑者。就是福秦建元18年，其实是382年，跟我们这边写一样，建元18嘛，对不对、哦、第一行382年，公元382，那这时候鸠摩罗什大概是33岁、哦、那苻坚的大将吕光攻破了秋池、哦、然后第二年回军，罗什也就随吕光东行， 在公元385年呢，就到达姑臧啊，那苻坚为姚，这样念长是吗？啊，姚长所害，吕光就留在姑臧，自立为后梁王。那罗史也就留下来啊。那在长达17年的岁月中，这边倒是写的是17年，但是这边他说住了19年了啊。大概前后这算法不太一样啊。由于吕光父子对佛法没有信心，罗史的大圣身意就默默然的无所表现啊。大概那时候就是练中文啊，练中文没办法讲经嘛，就是平常多练中文啊。那大概是这样，然后他401年来到了长安啊，好，所以呢，导师说呢，龙树菩萨传的成立一定在382以前，对不对？啊，那以前大概是什么呢？约取一个大数，就是350、382以前嘛，哈，那取一个整数嘛，哈，那早一点，嗯，那龙树菩萨里面又讲说，这一部书成立的时候是龙树入灭约100年的时候了，啊，所以他这个龙树入灭的时间就是350减100多少？250，好，这是九导师算出来的，估出来一个时间。那他的这个寿命大概是100年啊，所以他什么时候出生呢？ 150， 所以这边不是有150到260这样算出来的啊，所以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推定的一个过程啊，好。那相关的这一个的一个记录呢，就是说龙树菩萨他很长寿，在脚注好像有稍稍提到了齁，大家可以翻一下147页147。147的角柱二有没有？大家看到角柱二吗？哦，他的这个寿命很长，在角柱二的第三段引文，法院朱林有没有？这引文的第二行，他这边提到寿命700，有没有？哦，活了700岁啊。那导师说700可能有点久，100就好，是吗？100我不晓得是从哪一个资料出来的啦，齁。那活100岁就已经很长寿了，齁。好。应该不会太超过一，如果700岁就有点长了啦，齁。700岁有点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这个148啊，所以大概龙树菩萨的时间点就是用龙树菩萨传成立的时间减100啊，那就是他龙树去世的时间，那这估他寿命100年，那就是再减100就是他出生的一个时间啊。那龙树菩萨传的成立时间，导师就是抓了一个最晚的一个时间，就是382以前，对不对？齁，哦。那382以前刚刚有讲到他什么时候遇到刹车王子啊。362年，对不对？齁，哦。362遇到他。齁，哦。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那个时候获得的话，那龙树菩萨传就是过100年了嘛，齁，那就是大概112年左右，齁，那导师就抓一个大数了，就是350年，齁，他成立的一个时间，就是已经传到刹车了， 那在印度一定要再更早，对不对？好，362，假设他已经拿到，那这个成立的时间应该在印度更早嘛？哈，那再减个12年，大概就是354年成立，减100就250，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好，那我们回到148，那第二项呢，就是有一些龙树菩萨的这一个著作里面呢，提到当时的一个国王哦，当时的国王，那这段导师是有大概做了一些整理啦哦。那他的结论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啊，近代学者纷纷推定当时的国王是谁，但一直在推论阶段没有得到定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大概这样看一下就好，我们看后面的啦啊。好，大概149页啊，149。那关于龙树菩萨的一个记载呢，在经论里面呢，有出现这个名称的不少哦，也就是他的一些事迹呢，就是有提到龙树、龙门等等，那就是作为一个材料了嘛，对不对？哦，但是导师说呢，在这些材料里面有一些不是真的是龙树了，懂意思了，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不对，他不是 Nagarjuna， 名字不对，那真正 Nagarjuna 他的意思中文就是龙树或是龙猛或是龙胜这三个，好，那但是呢，在楞伽经有提到这个龙猛哦，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哦，这是楞伽经里面。那这边大家看一下脚注9了哦，导师这边是写龙猛哦，但是呢，经里面其实写的是龙树哦。那在导师的佛教史地考论，他就有正确的描述这一段内容哈，懂意思了哈。就导致这边书里面写龙门，其实经里面是写龙树正欢喜地往生极乐国的哈。那在这边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在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个龙树呢，因为楞伽经有梵文本。那梵文本里面看到呢，叫做龙名哦 ，Naga Hvaya 哦，那这个 Naga 哦，它是两个字合起来，一个是 Naga， 然后 Ahvaya 哦，就是龙 ，Naga 是龙啊哈 ，Ahvaya 是名字啊，所以导师说音译为龙叫或是龙名啊，所以。楞伽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个中文虽然写说它是龙树了，但是它不叫 Nagarjuna， 懂意思，所以导师认为这个资料是不是真的指龙树，另外一个人。好，那这个是经里面，那论里面呢，在入中论，这是月称论师的著作，那他也提到了龙树哦，那为了要证明龙树的圣德呢，他就引了楞伽经，就是前面那一段的内容，然后也引了大云经，说此离居子，一切有情乐见同子，一切有情乐见是他的名字了哦，有点长对不对，名为一切有情乐见的这样的一个同子，于我灭度后满400年，转为毕处，名曰龙，广弘我教法，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那导师说，这里面这个龙呢，也不是龙树，虽然月称论师认为它 这段经的这个龙就是龙树，懂意思吗？哦，但是导师说这也是龙名，大概就是 Naga Ahvaya、哦、好，那第三笔导师就引这个多罗那他的一个资料了、哦、其实就是总结前面所说的这个龙名、哦、他的真实名字叫如来贤，可以吗？这第三笔就是要去说明前面经里面所讲这个龙名呢，他是谁、哦、那根据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还有提供一些详尽的资料，但是导师说这里面有一些他不认为是正确的啦、哦、好，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真实名叫如来贤，这个大概导师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呢里面说到他是龙树的弟子，导师就觉得应该不是、哦、然后呢那里面讲到他弘扬唯识中道，其实导师说他弘扬是如来藏说、哦、好，所以导师在说明这个多世的印度佛教史之后，导师说这位如来贤阿舍离绝对不是龙树，导师讲得很肯定、哦，那思想呢其实是如来藏，所以跟龙树不同，这个是一个理由、哦、然后呢导师说他这个多罗那他说他是龙树的弟子，有没有？导师说这一种讲法也不可能、哦、为什么呢、哦、那就是下一节课再说明，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了、哦，但我会给大家看一段资料、哦、那大概推测导师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也不晓得他是什么理由啊，只是说我们根据他的两段资料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哦、了解导师为什么说第一个不是龙树，因为思想不一样嘛，对不对、哦、第二个也不是他的弟子，你其实有时候师父跟弟子思想不一定一样的啦、哦，但是为什么说也不是龙树的弟子呢？好，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解说，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